福音书第四章第三十五节，约翰福音书第四章第三十五节，请大家一起念，只有一节圣经，大家一起念来。你们岂不说到周格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第二处圣经，约翰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一章，
从第十五节，第十五节，我们念到第十七节，念到第十七节，也是同声的念，因为只有几节圣经。来，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最后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三节，也是我们同声的念，只有几个字，九章二十三节。来，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接到一个条子，这个解答问题的条子，那么说要叫我做见证，这个做见证不是解答问题。那么以后呢，这个管节目的人通知我说我还要增加一堂，是不是？好像是这样。那么我还要增加一堂呢，是在明天下午，明天下午。如果是在明天下午呢，那么我就来老生常谈，再来做一点见，再做一点见，这是增加一堂，所以就不浪费我们晚上讲到的时间，就是明天下午。听说要给我多一堂，另外的特别的，如果有一些是听我多讲一堂才去，其他人不一定要去。那么这个我一共是讲了这个四堂，第一天晚上我给各位看这个末后的世代，第二个晚上呢，我劝大家在末后的世代应该悔改，第三个晚上呢，我劝大家在末后的世代我们应当要追求，那么昨天晚上呢，我劝大家应当去把主请回来，把主请回来。那么今天晚上我比较有一点拉里拉杂，但是弟兄姊妹忍耐一点，听我把这个一点的经文把它讲下去。第一处呢，我是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三节，九章二十三节呢，保罗他讲到他的一切呢，通通不是为了福音，这是今天晚上我中心的一个经文，一切为了福音。第二处圣经是这个约翰第二十一章第一章。那么这里我们大家很熟悉，耶稣问彼得有三次，他说：“西门的儿子，这个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一共一次、两次、三次，有三次问耶稣：“你爱我比这些？”那么第三处圣经，是在约翰第四章，那里有一句俗语，中国人说俗，中国人说这个俗语，他说这个从这个撒种到收割，撒种到收割，中间呢一定要经过四个月，这是一个术语，一个术语。那么晚上呢，我要给各位看几点。第一点呢，看圣经，第二点呢，给各位看圣灵啊，第三呢，我给各位看异象啊，异象。那么最后一个呢，我给各位看一点近代的历史，看一点近代的历史。那么这几方面呢，圣经我们看，从圣经看福音，从圣灵看福音。 那么这个从意象，从意象来看福音，那么从一点近代的历史呢，那么我们来看一点福音的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说一切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们想这个实在是如此。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一段的记载，讲到他曾经受很多苦，他被鞭子打过，他被石头打过，他有时候没有吃，有时候他没有睡，有时候他有海上的危险，有时候他有路上的危险。那么像他这一切都是为着什么呢？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那么所以今天晚上我要略略的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应当一切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你看这个圣经啊，他给我们，耶稣给我们说，他说他另外有羊。另外有羊是什么意思呢？另外有羊就是说犹太人是他的羊，还有呢这个外邦人也是他的羊，也是他羊。那么既然犹太人是羊，外邦人是也是羊呢，可见的说这个福音应当扩展，应当扩展，从犹太人中间你扩展到外邦人中间，这是应当扩展。那么耶稣在世界上面传道的时候，他常常讲很多的比喻，好像说他讲到说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面教，这个面教就是扩展，就是扩展。那么他呢也讲到说天国好像什么呢？好像芥菜种，芥菜种你把它摆进去的时候只有一点点，可是慢慢的它就扩展，也是要扩展。那么使徒我们看耶稣基督叫他们要扩展，到他要升天的时候，他在马太，他在马可，他在路加，就一直的交代他们，叫他们要往普天下去，就叫万民做他的门徒，那么叫他们呢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么这个就是福音应当要把它扩展。使徒有没有按照这条路来走呢？他按照这条路来走，因为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讲到，你们要往着从耶路撒冷一直到撒玛利亚，一直到这个犹太传递，那么一直到地极，那么你就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他们真地在耶路撒冷，从第八章你看见他们在撒玛利亚，从第九章到十五章他们真地呢是在犹太传递，那么一直到第十六章以后呢，他们就到地极去了，就到地极去。所以从圣经来看，我们看见这个记载的就是福音一定要扩展，那么使徒呢也遵着这个命令去把这个福音就一直扩展，那么就一直扩展，这是从圣经看。那么另外我们就从圣灵去看，圣经记载到圣灵有两种的一个记载，一种的记载呢它是记载充满，那么另外一种记载呢它是记载这个浇灌，记载浇灌。那么不论圣经记载充满，圣灵充满，这是为了福音。不论是记载这个浇灌，这个浇灌也是为了福音。好像在无神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说起别国的口才来。那么为什么要说起别国的口才呢？很简单，因为耶路撒冷那么多人，他们可以用别国的口才叫他们把福音可以听得清楚，也把福音呢能够听得进去。所以这一个呢，实在是为着福音。有一次。我被这个千里达邀请，被千里达邀请，那被千里达邀请呢？可是我是拿中国护照，那么所以呢，我很多地方都没有许可，没有许可。以后我来到这个底特律了，来到底特律了以后呢，结果我就给他们打一个电话，我说对不起了，因为我申请了以后呢，他们就给我拒绝，所以要到千里达这件事情呢，那么大概就告吹了，那么你们呢就把这个会就取消了。以后我这个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说你等一等，我们明天再给你通知。那么结果明天就给我通知呢，给我通知，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去征求千里达一个内政部长，因为那一个内政部长是千里达教会里面一个长老，那么这一个人听说很热心，那么他们就把这个情形告诉他，结果那个内政部长就去跟外交部呢交涉，那么结果呢就特别就批准了，就用一个电报就通知到这个华盛顿这个千里达里这一个领事馆，那么他们就通知打一个长途电话叫我到那个地方去拿这个签证。我拿了签证就飞到千里达，回到千里达了以后呢，他们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呢？因为这么难，结果也算成功了。可是去了以后呢，就彼此叫苦。为什么彼此叫苦呢？因为他们只能够听两种话，一种会讲听英文，一种呢会听广东话。那么这两种话呢，我都不行，都通通不行。那么这两种话通通不行呢， 结果呢，这个他说那么怎么办呢？那么怎么办？他说你如果用英文，我们翻广东话；你用广东话，我们就翻作英文。所以不论你讲哪一种，我说你讲哪一种，我哪一种都不行，那不行。那么以后啊，他就给我说，他说那么怎么办？我说不要紧，因为飞机票是我自己买，不是你们买的，买。那么反正呢，我要到这个 Brazil 去，我这个地方是中途过路，所以我也不损失，你们也不损失，因为我是中途过路，我不损失，你们也不损失。可是、啊。那里弟兄姊妹呢，他一定不放我走。内地会有一个女宣教士，她说你一定要勉为其难，要勉为其难。我说怎么能够勉为其难呢？她说这样，你把国语变一变，变成广东话。那么我就给你翻，我就把你的这个国语变成了广东话，翻成英文。英文我说你恐怕不行了、啊，我怎么变呢？他说不要紧了、啊，我为你祷告，吴顺街能够说起别国的口才，我们为你祷告，你也说起别国的口才。别口才，以后啊，我逼到没有办法，我说好吧，那么我就变一变，如果变不过去呢，那么第一堂就算了，就走了。结果第一堂呢，我就爬上去，我开口用广东话来读圣经。那个内地会的一个教士，他说：“吴勇弟兄，你广东话讲得咁好，点讲唔识讲呢？你讲得这么好，你怎么说你不会讲呢？不会讲，以后啊，我就用作非常标准的广东话，在那里领了六堂的聚会，很标准的广东话，领了六堂的聚会。内地会的这个是到了。”下来的时候，他们个人给我讲话，我连那个讲的都讲不出来。那么，我想，神的灵呢，充满一个人，要给人口才，好叫人能够把福音可以传，能够传达了出去。那么，这个充满，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充满另外一个意思，我想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昨天晚上，我给一位弟兄谈到深夜。我就给他讲到传福音是生命的流露，传福音不是我们一点的口才，传福音也并不是我们脑里面一点的知识，这个传福音乃是生命的流露，生命的流露，传福音实在是生命的流露。有一次我这个台北这个 Ford 的工厂有一个弟兄呢，不是弟兄，他是一个厂的厂长，他在弄机器的时候，这个大子母呢就被这个机器把它压伤了。那么压伤了以后，那一天呢，这个 Ford 的工厂呢要派他到日本去接受一部的这个机器，来到这个台北。那么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发烧。这个发烧以后呢，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检验呢，就发现这个败血症，因为败血的细菌跑到他里面去。那么跑到他里面去。以后呢，在医院里面就危急，就通知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呢就赶紧办手续赶到医院门口呢，看见他最后一口气，最后一个就离开世界。他的妻子就把他这个用火撞把他撞了，撞了以后呢，他就回到台北来。他做什么呢？他就在这一个店买一点，那一个店买一点，因为台北的安眠药一个店铺里面不能够买太多了，所以这一个店铺买，那个店铺买，他预备自杀。那么他要预备自杀以后，这个有一个这个我们这里有个姓胡的一个女孩子的父亲给他们住在旁边，旁边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那人，他说有一个人这样的遭遇，不知道你能够不能够去安慰他。我的那人就去了以后，他在哭，一个人呐、啊、太伤心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传的。那么没有办法传呢，他哭以后呢，因为人呢、啊、深渊跟深渊响应，这是在诗篇里面的话，灵也会跟灵响应，情感会跟情感响应一样的，所以他一哭呢，引起了我那人就陪他哭，陪他哭。那么两个人坐在那里呢，他也哭，哭到了这个下午已经快黄昏了。这一个太太呢，她就到里面去，就拿了一包的东西，就交在我那人的手上。她说：“吴太太，谢谢你，因为我在人间可以找到一个同情的人，我可以不要自杀了。”又一看，原来是安眠药。很简单，福音是一种生命的流露。哟，这个人得救了，现在他在浸浸会做知识，那个得救，这种生命的流露。所以我们看，神的灵充满在人的身上，叫人有活水可以流露。 可以流，可以流到人的身上，能够流到人的身上。那么还有呢，他说这个圣灵的浇灌，这个浇灌是为着什么呢？你看那个时候福音只有在犹太人当中，福音还没有到外邦人中间，以后就浇灌在这个哥尼流家里，所以福音就发展到这个哥尼流家里，就发展到罗马人，所以浇灌叫这个福音能够发展，能够发展。发展呢，你要有能力才能够发展。嗯，好像这个世界火很要紧，火才能够把火车能够拉动，火呢才能够叫飞机可以腾空，这个火呢才能够把紧闭的东西能够把它打开。那么火在圣经里面一表圣灵，圣灵的能力才能够推得动。有时候一个教会的里面，这一个有知识的人很多，有才干的人很多，但是很奇怪，这个工作就做不开。一个教会里面他的计划也很好，但是工作就推不动，工作就推不动。这个缘故在哪里呢？因为需要圣灵的能力，需要圣灵，圣灵的能力能够把这个福音从这里能够推到那里，能够从这一个处能够推到另一处，所以需要能力。那么浇灌不但是能力，浇灌能够有神迹奇事去证明他的恩道，神迹奇事可以证明他的恩道。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人的脑子听得太多了，人的脑子里有一点觉得听得太烦了，太烦，所以浇灌能够用神迹奇事去证明这位是超自然的神，这位是一个奇妙的神，用作这样去一个见证。有一天呢，有一个律师跑到我们礼拜堂来，他说陶谷银先生，各位都知道陶谷银先生，陶谷银先生是我们中国第一个最大的营造商，营造商。他的陶谷银先生有一个这个高级的字眼，现在在这个安息日会的医院里面。那么这个人呢很奇怪，一直恐怖，这个脸发黑，一直叫说有一个眼睛呢在坐在他的跟坐在他的床旁。那么就叫到了那一个太太也不知道怎么办，叫到了那一些这个那个美国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办。他说听说他可能是伏鬼，那么你们礼拜堂会赶鬼好不好，请你们去赶赶。那么以后呢我们就去了。那么他的例子是什么呢？有一天他打麻将，那么打麻将呢准备就要回家，他住在中和乡，那么在一个角落在那里小解，他的小解的时候他突然间呢就坐着毛管竖起来，他转头一看，有一个眼睛呢就站在他的旁边。那么那个一个眼睛呢站在他的旁边呢就一直笑。如果呢你这个好笑不要紧，那个不好笑的就很恐惧了，很恐惧。那么一直笑，结果呢他呢就赶紧呢把衣服穿好了，他就走，那个一个眼睛的家伙呢就后面他就追。那么追啊，他到了家的这个门口呢就打门打得很厉害。那么他的太太大概是睡熟了，所以呢就很慢下来，开始打得很厉害。这狗呢下来了，一边走呢就一边骂，你玩得痛快啊，你来找别人的麻烦什么呢？所以结果把他打开起来的时候，就看到他丈夫的脸一点人色都没有，人色没有。那么这个手一直这样，一直这样。那么这个太太呢，他说怎么一回事呢？他说你看嘛。那么这个太太就在看，就给他说没有啊。那么他以为是没有，他回过头去看还在他的跟前，他说怎么说没有，那没有。那么那个一个眼睛呢就在他的床旁呢就不走，以后他就开始发烧。那么开始发烧呢，结果就送到安息日会医院，安息日会医院就完全就把他检验，什么都检验。那么检验了以后呢，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热度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那么以后呢，这个陈汉卿先生就是一个从前上海很有名的律师，他们呢就请我们到这个医院里面去。那么我就给这几个美国医生擦伤，因为他们在那里会诊。我说先生啊，能够不能够让我个人跟他在一起给他谈谈呢？他说你是什么人，我就把我的身份告诉他，他说可以的，我们马上就了了，那么你就给他谈谈。因为他们走了，我把他的太太也请出去，我就问着这位杨先生，我说杨先生啊，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什么地方呢有这个苍蝇？他说有垃圾就有苍蝇。第二个问题我问他，什么地方呢有蚊子？他说有污水就有蚊子。第三个地方呢我问他，什么地方有鬼？他说哈， 因为他不懂，因为他不懂。我说你知道有这个垃圾就有苍蝇，有污水就有蚊子，什么地方有鬼，那么你不知道？哎，他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告诉他，我说啊，有罪你就会有鬼，有罪哦。他说这样，我问他说你有罪还没有罪啊？哎呀，他说做人多多少少总有一点罪，总有一点罪。那么我说做人多多少少总有一点罪，那么杨先生啊，你要不要对付这个罪呢？他说吴先生啊，不瞒你说，到底从哪里说起对付起呢？我说这样，我念给你听，你有的话你就把手举起来，耶稣的血洗净我的罪，没有的话你不要举好了啊。他说好的，这个我会。然后我就念一样，有他就举起来，耶稣的血洗我的罪。我再念一样，没有的话他不举，有的话他就举。我练到没有可练的了，因为这个罪的样式实在太多了。以后呢，我再转过去看，就看他睡着了，我为他做一个祷告，我把他交给他的太太就走了。第二天早晨天没有亮，有人去咬我的铁门，礼拜堂的铁门。那么因为天没有亮，我起来了，往楼下去看呢，就看不见。我说楼上下你是谁？他说我姓杨。我说你是一个哪一个杨？他说我就是那一个杨。我说我们礼拜堂的杨太多了，因为礼拜堂实在很多杨嘛，很多人姓杨嘛，我怎么知道你是哪一个杨呢？杨，他说我就是那个安息日会那个杨。以后呢，我就说糟糕，这个鬼找到我家里来了，找到我家里来了。以后呢，我说你来做什么？他说吴先生啊，谢谢你，那个一个眼睛的走了，我今天呢要回家之前先来礼拜堂谢恩的。结果我下来了，我就那一天留他早吃早饭，那一天刚刚做礼拜，那一天是我讲道。我觉得有时候有许多的见证比道还要紧，所以我就说我今天让你讲，如果你讲道不能讲的话我才来讲。结果那一天他就做见证，就做见证。那么我们在这里看神的灵浇灌人，有许多神迹奇事可以证明他的恩道，这是为着福音，为着福音。那么圣灵不论是充满是为着福音，不论是浇灌也是为着福音。那么再有呢，异象，我们在圣经看见两个异象，一个异象是使徒第十章彼得所见的异象。彼得所见的异象，他见什么呢？见到一块布里面有很多种东西，以后呢有一个声音说，彼得你拿起来吃。他说不能，因为不接近你我不能吃。那么彼得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犹太人呢，他们有一个成见，这个成见什么成见呢？他们把人类分作两等，一等是犹太人，一等是外邦人，一等的是他们，一等是别人。那么他们的以为福音是为他们的，犹太人才配做神的后嗣，至于外邦人，福音不是为外邦人，外邦人也不配做神的后嗣。他们有这个成见，所以你看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这个福音一直滴留在耶路撒冷，一直滴留在犹太人中间。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眼目的里面，这个福音是他们的事，不是别人的事。这个福音为犹太人，这个福音不也为着外邦人？所以他们有一个成见，神借着这样一个成见，要把这个成见把它摧毁。我刚才用一处圣经，直接约翰第四章，他说你们说从撒种到收割不是四个月吗？这是一个术语。为什么是一个术语呢？因为从撒种到这个到收割，你一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多久呢？就是四个月。不可能说我今天撒种，我晚上就收割，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那么今天呢，我们福音的工作常常受这种成见所拦阻。为什么受这种成见所拦阻呢？弟兄姊妹，属世跟属灵不一样。属世的有过程，属灵的可以没有过程。属世的可能有这种天然的限制，属灵可以不受天然的限制。为什么说属世没有过程呢？你看以利亚，他就看见那一个卑马，他一夜就长成，他没有过程。那么还有呢， 你在圣经里面找到许许多多的例子，他们并没有受天然的限制。好像亚伯拉罕100岁，他生了一个以撒，他哪里受限制？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在天然的本能他是不能的，可他不受限制。再有以利沙，他的仆人去砍木头，以后这个斧头掉在河的里面，以后这个仆人就叫了，他说：“哎呀，祸哉，哀哉！因为这个斧头就借。”伊丽莎说：“你掉在哪里？”他就掉在哪里。他抛一块木头，以后这个铁就浮起来，就不受这一个天然的限制，受天然限制。所以属世的事情跟属灵的事情不同。属世的事情呢，你受限制，怎么受限制？你从撒种，你一直到收割，一定有一个过程。你从生下来一直到大学毕业，你有一件过程。你从奠地基一直到房子盖好，一定有一个过程，有过程。但是属灵可以不比，属灵可以不比。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传福音的事，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但是我们受一个限制。怎么样限制呢？我们自己都还没有传遍，你还要传到国外。我们现在一点点钱来供养一个传道人，已经就得力不从心，你还要供养别人，我们就受这种限制。岂不知属世的事情是越积越多，属灵的事情呢，你是越给就越多。但是我们没有看见这一点，因为没有看见这一点，所以我们就一直往自己看，我们一直就抓在自己的里面，所以结果我们越抓就越穷，我们越抓的我们就越没有，有没有？所以他用作这个意象做什么呢？用作这个意象盼望把这个成见推回，把这个成见，犹太人有这个外省外邦人，他盼望借着这个意象把这一种中间的钱完全把它推回。那么另外他除了这个意象，还有一个意象，就是保罗所见的意象。保罗所见的意象呢，他是在使徒十六章啊，他本来要到比推尼去，以后有一个梦告诉他，你不要去比推尼，你要到马其顿去。结果他就掉了一个方向，就往马其顿去。那么为什么不要叫他到比推尼呢？为什么要叫他到这个马其顿呢？如果往比推尼去，也许福音就先来到东方。那么为什么要叫他到马其顿呢？以后因为到马其顿，这福音就先来到西方。那么为什么神他亲此后必呢？听着，如果你让保罗一直望着这个方向传下去，也许就东方人先带着福音，可是不是，是西方人先带着福音。我在巴西有一个朋友给我一本张大千先生的书，这本书呢是这一个日本一个教授送给张大千先生。那么这本书叫什么？叫做一神论，叫一神论。我把它翻一下，这里面提到景教，把它翻一下，这里面提到这个达摩，提到这个达摩，当时跟景教有关，跟景教有关。那么景教我们就知道是基督教，可见的说，这个基督教传进到东方不是玛丽顺，传进到东方的那是很早很早以前。那么跟谁有关系的？跟达摩有关系。达摩，我们在圣经看见挪亚跟女娲氏有关系。因为挪亚呢是赵方舟那个时候天漏，还有呢女娲氏她炼石补天，跟我们中国这个传说有关系。那么达摩呢，我想这是跟多玛有关系，因为达摩多玛跟达摩。所以可见的这个福音传进到这个中国呢，中国有这样一个记载，是不是跟他有关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名字在一神论的里面有的，一神论里面有的。那么既然这个福音已经这么早就传到了，以后为什么变成古董呢？以后为什么变成石碑呢？为什么变成古董？以后为什么变成石碑呢？除了考古能够去把它挖出来以外，那么结果就没有什么迹象，为什么呢？我想神知道，因为你让保罗先带进去的，会遇见文化的对抗，会遇见这个宗教的对抗，所以结果呢，就让他先带到这个欧洲去，就到西方去，这是神的智慧。所以到了西方以后，再传到了东方，到了东方，我想这是神他能够知道万事，所以结果用着这个意象来去带领保罗的方向，来带领保罗的路线。那么这一件事是为着
这一件事也是为着福音。不论是彼得所看的异象是福音，不论是保罗所看的异象也是福音。那么还有一点，这个历史，近代的历史可以从英国看，近代的历史可以从美国看，美国看。从英国去看，我们知道早年代他们的富强，我想这个跟福音有关系。为什么跟福音有关系？因为他们的宣教士也借着这种政治的势力，所以结果就无孔不入。为什么无孔不入呢？因为借着这种政治的便利，所以结果呢就把福音带开到各方各处。可是到了英国没落，神就兴起另外一个国家代替，这个就是美国。美国，所以这样的历史，这是跟福音有关系，这是跟福音有关系。那么这个历史呢，我们再看现在近代一个最新的历史，就是新加坡。新加坡，我本身是新加坡人，所以我对新加坡很熟悉。新加坡是1965呢宣布这个独立的，独立。在宣布的时候呢，李光耀声泪俱下，就一直哭。可见的新加坡的独立并不是自愿，新加坡的独立是被逼的，被逼的。为什么说新加坡的这个独立是被逼的呢？因为一个国家有几个条件，第一是土地，第二是人民，第三就是产物产品。新加坡这三点都谈不上。为什么谈不上呢？人民只有100多万，土地呢只有一点点，你从这边走到那一边一下子就到了。还有呢，这个出产呢，连番薯都没有，地瓜都找不到。那么以至于如此，这个国家凭什么？这个地方凭什么独立呢？他不是自己要独立，乃是马来亚呢逼他独立的。为什么马来亚逼他独立呢？因为政治的缘故。为什么因为政治的缘故呢？马来亚的人口可以这样比较，这个无人马来人是60%，华人是40%，40%。所以呢，马来亚的人口呢，马来人多，中国人少，但是差也不太多，60:40。新加坡的不是，新加坡87%中国人，华人，有多少是其他混在一起呢？13%，这13%就是印度人、英国人，这个13%。那么新加坡人这个华人这么多，你如果把新加坡摆在跟马来亚成为一个国家呢，以后呢就变成 balance， 就变成平衡。对，中国人也有50%，马来人也有50%。那么现在是民主社会，用投票，用选举。如果选举起来呢，中国人有50票，因马来人也有50票。还有在新加坡加上一个政治的奇才，就是李光耀。那么新加坡又有一个李光耀，如果要改选起来呢，马来人知道会选李光耀，不会选东姑拉曼。那么所以结果怎么办呢？他们的算盘打得很清楚，因为算盘打得很清楚呢，所以最好还是把新加坡赶出去，所以李光耀声泪俱下。那么弟兄姐妹，人看是政治的缘故，我兄弟看是福音的缘故。为什么我兄弟看是福音的缘故呢？因为 Rifles 英国的将军莱福士，他带着大军把马来亚在100多年把马来亚攻下去以后呢，马来亚被英国占领了，变成英国的殖民地。 Rifles 就跟着这一个马来亚的土王就定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是什么？保护回教。什么叫做保护回教？就定一个法律，不能够叫马来人去信别的宗教，你不能够给他递单张，你不能够给他传福音，你递单张传福音，结果就是犯法，就犯法。以后在科拉兰普内地会的宣教士，他有一个司机，他跑来找他，他给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耶稣一定好啊，他说怎么知道好呢？因为我看你们好，一定你们耶稣好嘛，那好。他说有没有书啊？研究耶稣，请送一本。以后呢？这个内地会的宣教士是你要的，也不是我给你的。好，他就找一本圣经送给他。那么他呢就给他说，这本圣经很宝贵，可以不可以签一个字呢？他也不知道就签一个字。他拿到内政部去，一个白种英国人向我传福音。那么结果呢，这个马来亚政府呢就下一个 warrant， 就一个驱逐令，就把这个内地会的宣教士就赶出去。那么100多年 马来人没有福音，没有神，没有指望。到了新加坡独立了以后，宪法第一件事情就宣告宗教自由，你在新加坡的地带可以随便拉一个马来人，给他说耶稣长耶稣短，没有人干涉你，没有干涉。那么你从这里来讲，这一个历史是为了什么呢？我兄弟看是为了福音，我兄弟看这是为着，这也是为了福音。因为人不能，神凡事都能，人做不到，神做得到，是为了福音。那么再有留学生查经班，张长吉弟兄，他在日本听我讲道的时候，他说吴勇弟兄，我要跟你谈谈。以后呢，我说好的，我讲完了道呢，你就跟我到旅馆去。以后他就跟我到旅馆去，张弟兄就给我谈了。他说张弟兄啊，你到他说吴弟兄，你到过美国没有？我说我去过美国。他说你有没有去过美国的查经班？我说有的，我去过美国的查经班。他说你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感想？我说有的。我听见美国的查经班有两种气氛，第一种气氛是抬杠。怎么抬杠呢？就是没有人领，结果我发表，你发表，你不服我不服你，两个人争到脸红耳赤，这个脖子这么粗。还有一个呢，就孤操。什么孤操呢？坐在那里呢，你也不讲，我也不讲。他说你怎么知道呢？我说啊，我这次去美国啊，刚从 Toronto 要到底特律，要给我开车那位弟兄，他给我说吴弟兄啊，这里是一个 London， 这里面有一个查经班，你要不要去给他们呢见面？我说好的，反正我晚上没有事情，我们就进去了。我进去的时候呢，他们刚刚在查经班，在查经班。那么刚刚的查经班呢，我进去了以后呢，他们就给我介绍，这位吴勇弟兄，有的人呢，那么大概在台北也听过吴勇弟兄。吴勇弟兄啊，今天晚上看你的啦，看你。为什么今天晚上看我的呢？因为他们大家坐在那个地方呢，都不讲话，所以今天晚上看我的。所以我说张弟兄啊，美国的查经班呢，就是这个样子。我有一天在纽金把这个查经班的气氛讲出来的时候，纽金有一个徐弟兄，他说吴弟兄啊，抬杠是抬杠，但是能够把人抬出来得救。这个孤操就孤操，但是再孤操也有人得救，有人得救。他说你看美国的查经班，有很多人得救，不是在香港得救，有很多人得救，不是在台湾得救，不是在马来西亚得救，就是在这种抬杠的查经班得救，在这种孤操的查经班得救。你看稀奇不稀奇？因为这是奇妙，这神做奇妙的事。你孤操有人得救，你抬杠有人得救，这是一个很奇妙。那么再有这个张长吉弟兄，他说你看见奇妙，我说我看见更奇妙。为什么更奇妙呢？为什么中国人有查经班？今天早晨周祖培牧师他讲到日本人比我们多一倍以上，日本人没有查经班。为什么中国人有查经班？你说民族的团结，中国人不如日本人。韩国人在这个美国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是宗教的热心，中国人不如韩国人，不如韩国人。我有一年从韩国经过，韩国人呢就说，吴勇弟兄啊，你从这个地方来啊？我说是，我因为买便宜飞机票，因为这个 Korea 的飞机很便宜，我坐在那个上面有几十种票价，几十种票很便宜，所以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呢来经过，来明天换飞机。明天几点钟飞机啊？我说明天晚上呢是9点钟。那么明天有事没有？我说没有事。能够不能够来讲讲道？我说是啊，没有事啊。本来我是打算观光，那么结果呢，如果能够看看教会的，我想比观光更重要。但是你们有聚会了？他说聚会是没有聚会，但是很简单，韩国的基督徒很乖，一叫就来的。很乖，一叫就来。那么我说好嘛，那么你就叫嘛，你就叫。明天下午我去，他们叫了将近1400个人，1400个人。他们1400个人呢，我上去讲呢，平常呢，有时候我会替人想，因为都是女人多，男人很少。女人呢要回家去烧饭，不然的话呢，丈夫回来没有得吃，儿子回来没有得吃，所以你不要讲太久，讲太长，不然他们会觉得你中国人不识相。那么我这个讲到 这个四十分呢，我就停下来了，就走下去。他呢，就跑下去，就把我拖上来了。我就问他你要做什么？他说你看看嘛，你看看。那我看他们在这样，这样，这一般的都是在这样。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说他叫你去给他们按手。我说按手可以的，我就跑到中间，我也需要这个做牧师。其实我不是做牧师，我就把手拿起来，要做一个象征性的，那么给按手。这个牧师就把我手拖下去。我说牧师啊，现在给他按手。他说不要这样按。我说要怎么按？他说他叫你一个一个去按。我说一个一个去按。1000多人，你叫我按到什么时候呢？他说你放心好了，你如果下次有机会来韩国讲道，他们铺盖也带来，咸菜也带来，因为韩国人吃咸菜，咸菜带来，你在这里讲一个礼拜，他们可以礼拜堂睡一个礼拜。宗教的热情中国人不如韩国人，但是很奇怪，韩国人没有查经班，你中国人有查经班。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有查经班呢？我想神给中国教会的使命，在这个地方储备福音的人才，要应付整个世界庞大工厂的需要。神做一件奇事，做一件事，要应付整个世界庞大工厂的需要，工厂的需要。所以我给张长吉弟兄说，我说张弟兄，我看见更奇妙，更奇妙。所以你从历史去看，这个历史是为着什么呢？你看历史的演变也是为着福音。所以无论你从圣经，圣经是讲福音，你为着福音，你圣灵，圣灵充满是为着福音，浇灌也是为着福音。你讲异象，彼得的异象是为着福音，保罗的异象也是为着福音。你讲这个历史，不论英美的历史是为着福音，不论马来西亚、新加坡历史是为着福音。连线，
没第二个翻译法。那么后来怎么样呢？第二句告诉我们怎么样？第一，是空虚混沌。这个是这个字啊，和这个生创世第一章里面所用的尘料，尘料这个尘字完全是同一个字的尘。那好像三十节说是就这样尘了，看见吗？是就这样尘了，这个尘字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希伯来文啊。所以若是有人把它翻译成说起初神曾创造了天地，那么第二句说但地曾要空虚混沌，老实说根据希伯来文文法严格地说一点都没有错，并且是非常准确的。为这个缘故，所以我反对这个 Living Bible 的 translation 了。你知道 Living Bible Translation 真不是这样子的。他讲当神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你看在起初神曾创造了天地，
是一个使命，一个使命。福音既然一个使命，神要把这个使命交给谁呢？神要把这个使命要交给谁呢？所以我用约翰第二十一章，耶稣有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比这些更深。”那么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第二次彼得问他说：“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第三次又问：“为什么耶稣这么啰嗦呢？你一次已经答了就够，为什么连三次的问呢？三次问。”那么。懂得这个原文的人呢，他就说耶稣所问的那个爱跟彼得所答的那个爱不一样。所以耶稣不满足。耶稣所问的这个爱里面有绝对的意思，耶稣所问的这个爱里面有牺牲的意思。彼得所答的这个爱是什么呢？是情感。彼得啊，你绝对爱我吗？你肯牺牲爱我吗？彼得的答复：主啊，我跟你有情感，我跟你有情感。所以耶稣不满足再问他，彼得再答，他不满足再问他。为什么呢？因为彼得所答的而不是耶稣所问的，彼得所给的也不是耶稣所要的，所以耶稣再问。那么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一些是什么呢？这一些 当时在提比利亚海岸，就是那一些炭火，就是那一些饼跟鱼，饼跟鱼。那么这一些一定不会盲乎所指，这一些一定只做这一些，这一些就是饼，就是鱼，就是炭火。那么饼跟鱼是什么呢？饼跟鱼是物质。那么炭火是什么呢？炭火呢，在耶路撒冷早晨很冷，烧一点炭火很舒服，所以这个炭火就是舒服或者是享受。那么你爱我比这一些事更深吗？你爱我比物质更深吗？你爱我比你的享受更深呢？啊，这是今天的问题，这是今天的问题。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爱主比物质更深，我们会像犹大有一天把它卖了。我们没有爱主比这些更深，有一天我们会像迪马，我们到帖撒罗尼迦去了，到罗同尼迦去了。那么你看呢，这些炭火，如果我们没有爱主比我们的享受更深，有一天呢，我们会把责任撂下。所以这个爱是什么呢？就是绝对的，而且牺牲的，绝对的，而且牺牲的。我们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是爱主，但是没有绝对，也不肯牺牲，也不肯牺牲。那么你看，耶稣要把一个责任交给人，哪一种人可以交呢？他在十字架的上面，他看见他所爱的门徒，他看见他的母亲，他就给他母亲说：母亲啊，看你的儿子。就把他所爱的说：看你的母亲。以后呢，约翰就把他的母亲接去了。这件事情是什么呢？母亲，这是一个使命，他做人子的使命，做人子的责任。现在他要离开了，要到天上去了，这个使命，这个责任怎么办呢？要交给人。他不能够说我死，你母亲管你去母亲。他要把这个使命跟责任交给人。哪一种人被交呢？爱他的人被交，交给一个爱他的。所以他说：约翰啊，看你的母亲。就把这个使命交给爱他。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彼得答耶稣的爱是一个情感的，耶稣接受还是没有接受？请各位答复我这个问题。他问他说：彼得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跟你有情感。耶稣接受没有接受？很多人摇头呢。我要用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呢，是五饼二鱼跟五千个人比较，有用场还是没有用场？有用场。大家五饼二鱼呢，如果从这个外面来看，对五千个人有用场还是没有用场？没有。五千个人，你五饼二鱼，你做什么用处呢？但是当这个小孩子拿到主的面前呢，他接受不接受？接受不接受？大家不敢讲，接受不接受？接受。这是第一。第二个比喻，我们的孩子在啃一个鸡腿，妈妈或者爸爸，宝宝给我吃一块，他舍不得整个塞在你嘴巴里面，他怎么办呢？他拿来挑选，看到那个地方有一丝丝，就把它撕下来。撕下来做什么呢？爸爸给你，这个爸爸接受不接受？接受。那么一点点为什么接受？接受。照样，彼得给耶稣的爱只有这么一点点，彼得给这么一点点爱，耶稣接受不接受？接受。接受。所以这么一点点耶稣也接受，把使命交给他，把使命交给他。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只要一点点就可以培养，如果一点点都没有，你就不能培养。可见的，今天很多神的儿女跟耶稣之间连感情都没有，连一点点都没有，你怎么培养？你怎么培养呢？如果连一点点爱都没有，你怎么培养呢？所以弟兄姊妹，神要把这个使命交，传福音的使命交，而只有一种人能交，爱他的人能够交，能够交。今天呢，我们看见一件事，彼得给主的是情感的爱，情感。今天很多人连跟主的一点的情感都没有，一点的情感，所以结果他对我们不能做什么。求主呢，审查我们自己。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 神今天用他的手已经在做事，人不能做，他做。像马来人，神不能做，神做，神自己做，用改变历史来做，用写这个历史来做。神今天已经在做，神今天跟恩戴中国的教会在美洲兴起这么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我兄弟认为是惊天动地的事。这么多的查经班在储备这么多福音的人才，要去为着整个世界庞大工厂的需要，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实在是多么奇妙的事。所以美国的工作有一个赶紧要做下去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些人怎么办？求主啊，今天把这个负担摆在我们的心里，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跟弟兄姐妹勉励传福音，因为末期才要来到，福音传遍天下，末期就来到。我的主啊，我们今天好像是在有时的时候，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中国的教会还可以起来还福音的债。主啊，我们已经过了160几年，我们已经枉费了，实在是枉费，因为我们没有担负起这个传福音的责任。主啊，我们只有受，我们没有给，我们只有得而没有分出去。主啊，我们实在是欠福音的债。但是主，你恩待中国的教会，因为你在美洲做一件大事，我们感谢主。主啊，但愿在美洲的地方，这么多的留学生被神造就，被神操练，到了有一天神安排道路的时候，这一些人跑在传福音道路的上头。